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诗篇107篇的四段信息。我们在上一课曾经跟您分享了，在诗篇第107篇中是叙述困苦中的拯救，而分成四个部分启示生命中的四种困苦。在这四种困苦中启示出神在困苦中的拯救。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分别的与您探讨这四种生命中的困苦，以及神在困苦中的拯救。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四种困苦。首先请您看诗篇第107篇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描述第一种生命中的困苦。请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在这里帮助我们了解到，这第一种困苦就是一种漂流的困苦。第四节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这个漂流，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走错了路，或者是偏离了正路，或者是走迷了路。弟兄姊妹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原来是指着这些人在旷野荒地走错了路，或者偏离了正路，或者迷失了路途。这个荒地也就是沙漠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流呢？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道，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于是他们就偏离了神的路，以至于他们就遭遇到了在旷野荒地的漂流。在旷野中寻不见可住的城邑，我们知道一个人走错了路，他的心是何等的慌张。在旷野中走错了路，找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越走越疲乏，越疲乏越饥越渴，然后心灵里面就越来越惶恐。请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个饥当然是指饥饿的意思，渴也就是口渴的意思。心里发昏，这个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里发昏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 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一种隐藏或者一种遮盖。心里发昏就是指着一个人的思想被遮住了。被什么遮住了呢？被他的软弱，被他的饥渴所遮住了。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最想的就是要吃。一个人口渴又找不到水的时候，他心里什么都不想，最想要的是有水可以喝。一个人在旷野荒地走偏了路，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又找不到可以住的地方，他心里最想要的是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歇脚。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描述，如果一个基督徒走错了路，偏离了正路，他就好像进入旷野荒地一样，在他的心灵里面没有办法去思想神的事情，他的灵性里面又饥饿又干渴。然而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在这种生命的困苦中，在一个基督徒因着某种错误而走偏了路，以至于进入了一些试炼或者进入了一些逼迫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搭救他。第七节说，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领这个字就是引导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领却是释放的意思，或者折断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帮助我们这些在困苦中的人，他所要做的是把我们从旷野荒地中释放出来。然而从旷野荒地中释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着我们在旷野荒地漂流的时候，把我们从那种又饥又渴心里发昏的光景中释放出来，而把我们从旷野荒地那种走错路的光景中领我们走到直路上去。这个直路就是合宜的路。第七节说，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其实不是没有可住的城邑，而是我们寻不见，而是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寻不见，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走错了路，因为偏离了方向。所以神就把我们首先从那种饥渴发昏的光景中释放出来，然后把我们领到合宜的路上。换句话说，就是引我们回到正路上，使我们可以走到可居住的城邑。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第六节，我们在上一课中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我们在这一课就不再重复。请注意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是神很实际的在困苦的生活中所要给我们的帮助和祝福。心里渴慕，渴慕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在诗篇42篇中与您分享过。一个人在困苦艰难的当中，他的心会被挖空，他的心会向神敞开，就是渴慕的意思。这样渴慕的人是因着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灵里的光景，心里的状况。而神使我们得以知足，这个知足当然就是指着使我们可以得饱足。这个饱足使得我们那颗渴慕的心能够得着安慰，能够得着满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请注意，是心里渴慕，是心里饥饿，不一定是指着我们肉身的饥饿，不一定是指着我们口里的干渴，而是强调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的渴慕和饥饿。神很看重您跟我的灵性，我们内在的生命 会因为我们走偏了神的道路而开始有这种漂流的光景，而在这种漂流的光景中，神的帮助和拯救就是把我们引回正路，走上合宜的路，使我们可以得着安息。这是第一种困苦。接下来请您看第十节到十六节。第十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第十一节，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十二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十节到十二节很清楚地描绘出第二种生命生活中的困苦。第十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个坐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生活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些人，这些在第二种生命生活困苦中的人，是指着那些生活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那么什么是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呢？就是指着那些没有指望的人。这些没有指望的人好像被困苦和铁链所捆锁的，这个捆锁就是囚犯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些生活在没有指望中的人，就好像是被一种困苦和铁链锁住的囚犯，他们动弹不得。第十一节就说出了那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光景呢？很重要的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前面第四节说到的这种光景，是指着走错了路，偏离了路。但是第二种困苦的光景，是直接的启示出违背了神的话，也就是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一个基督徒，如果违背了神的话，或者轻看了神的旨意，那么就会遭到神的管教。神管教一个违背他话语的基督徒，并不表示神恨恶他，而是神会用管教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违背神话语的基督徒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圣经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所以神让那些违背神话语的基督徒走到生命生活的尽头，好像找不到其他的人来帮助他，这样的人才会回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藐视了神的旨意，违背了神的话，那么这个人往往会遭遇到一些困苦的光景，而这种困苦的光景就是要帮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请注意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就跟着第十三节启示出神在这第二种生命生活的困苦中所要带给我们的拯救。十四节说，他从黑暗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这个领当然跟第七节的领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人从困苦和铁链的捆锁中释放出来。但是又加上了一句话说，折断他们的绑锁，不但是释放他们，更要折断那些绑锁。换句话说，这些人当他们愿意归向神的时候，就会从那种没有指望的光景中被神释放出来。第十六节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重点，了解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十六节说，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神是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这个铜门，这个铁栓是同样的意义，也就是强调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指望的人，好像被铜门关起来了，好像被铁栓拴住了。这些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突破他们的困境，而是要依靠神。所以一个人若是违背神的话，藐视神的旨意，一意孤行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往往会遭遇到困苦和艰难。在失败的当中能够回转过来，神就一定会拯救他，帮助他。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后面的两种生命中的困苦和神的拯救。接下来请您打开圣经，看诗篇107篇第17节到22节，这是指着第三种生命生活中的困苦。17节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18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在17节很清楚地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一种困苦是因着过犯和罪孽而带来的。基督徒难免会犯罪，基督徒难免会得罪神，但是基督徒得罪神和犯罪却跟那些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17节那种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而受苦楚的人，是指着那种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而被破坏了之后呢，在这些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就是在困苦当中，在受苦的里面，18节告诉我们，心里会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一个人得罪神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亲近神。当一个人长久不亲近神的时候，他会遭遇到一种光景，就是他的身体会开始有疾病，他的身体会开始衰败。在这种光景中，这个人他不太想吃东西，渐渐身体就越来越衰弱。而这样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拯救，他们不但需要神的拯救，他们需要神的医治。所以在第20节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为什么要医治他们呢？这个医治是指着把这些人从过犯和罪孽中拯救出来。在圣经中常常用医治来形容神在罪人身上的拯救。为什么要用医治这个字来形容神对罪人的拯救呢？因为罪会压伤神的儿女，罪会使得我们心灵上有破口，有伤痕，而这些往往就是我们软弱的关键。所以神的救恩最重要的是医治的工作。我们对医治的观念通常是以为生病了需要医治，身上有伤口了需要医生来医治，但是灵魂里面如果生病了也是需要医治。而灵魂生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犯了罪，人犯了罪得罪了神，他的心灵里面，他的灵魂就生病了。而这样的生病也是需要医治，而神对灵魂疾病的医治就是救赎，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医治我们的灵魂。难怪神借着以赛亚 向当时代的百姓发出一个呼召的时候，神就告诉先知说，这些人恐怕他们自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一段话，来帮助我们了解神对罪人的拯救就是先医治他们的灵魂。第二十二节说，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很清楚地看见这些人被神从过犯和罪恶中拯救出来，被神医治了之后，这些人应该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所以一个罪人从罪中回转过来，是神最乐意看到的，也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欢喜快乐的。不但是如此，就是天上的天使也要欢喜快乐。因此我们从第二个生命中的困苦中，我们仍然看见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即使他的儿女犯了罪得罪了神，神也还是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要拯救这些在困苦中的人。接下来请我们看第四种生命生活中的困苦以及神的拯救，请看23节到28节。请看23节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24节，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25节，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26节，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在这四节经文当中，就启示出在第四种生活生命中所遭遇到的困苦。请继续看第27节，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在经文的表面上是告诉我们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那么这是不是指着那些渔夫呢？是不是指着那些在船上工作生活的人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深入的来了解它原来的意思。第23节指的究竟是谁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是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所以既是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它指的是谁呢？不是渔夫，也不是在船上在海上讨生活的人，而是指着那些商人。所以请注意，23节所强调的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一个常态。什么叫做特例？什么叫做常态呢？常态就是说，那些经常在海上生活的人，谁是经常在海上生活的人呢？就是那些渔夫，就是那些在商船上面工作的人，他们是经常生活在船上的。但是在23节这边所说的不是一种常态的生活，而是一种特别的生活。谁会特别的去坐船去经过大海呢？是那些经商的人，是那些商人，他们常常会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生意。而这些人他们在坐船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一些事情。同样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好像在坐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用经营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我们就盼望有一些果效，有一些收成，这都是一种经营的态度。而这样的一个思想不仅是存在在一般人的身上，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也可以发现得到。而在这种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经营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遇见一些环境中的波浪，环境中的变化，就好像一个坐在 船里面在海上行走的人，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会经历到暴风，经历到大浪。而世界告诉我们说，这些作为，这些波浪，这些狂风是神的作为，是神所吩咐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就帮助我们了解到，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困苦艰难临到我们的生活，临到我们的人生。在某些特别的事情上面，神会让我们遭遇到一些艰难。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们会感觉到，我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唯独做这种事情好像神不太与我同在。那我们就要注意，这是不是神兴起一些狂风，兴起一些波浪来让我们去经历它呢？26节说，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这是一个人在困苦中的光景。特别请注意27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可见这也是指着人走到了尽头。所以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不能够再帮助我们，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使狂风止息，求神使波浪平静，让我们可以平安，可以喜乐。所以这是在第四种生命生活的困苦中，神给我们的拯救。弟兄姊妹们，人生会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们的避难所，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在诗篇中经常可以看到读到的信息。愿神借着这些信息来帮助我们，在困苦艰难的人生当中可以常常依靠他，求告他的名。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掌管我们的人生，因为你鉴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借着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并且你也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我们要将感谢赞美归给你，也求你常常使我们亲近你，让我们在百般的困境当中可以求告你，依靠你。愿你赐平安给我们在困苦艰难中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若有需要，欢迎您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把这些您所需要的寄给您。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就要进入箴言书来做分享，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